今天我将继续探讨更好的祷告方式，这个系列就要结束了，并不是说关于祷告的所有内容我都讲完了，而是这部讲祷告的教导我都涵盖到了。本周五将是最后一天，通过电视节目提供书籍，我鼓励各位获取这些资料。要知道，我分享的内容并不是大众对祷告的惯常说法，我讲的截然不同，虽然不同，但不代表是错的。不过这确实意味着你要深入学习，唯有真正掌握这些内容，才能获得全部益处。因此我强烈推荐你获取这些产品，我们并不为牟利。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免费获取全部教导，你可以免费观看完整节目。我只盼望你得到这部教导，无论在网站免费获取还是来信获取资料都可以，关键是你得掌握，这将改变你生命。昨天节目中我分享了但以理的例子，此前我教导过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接着经文说，凡祈求的就得着，这一点很多人并不信，他们说我祷告了可我没得着。其实你是在说你祷告了却没看到神回应你，但根据经文，神已动工，他已回应了你的祷告。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并不知道神居住和运行的属灵世界与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并不一样，二者之间并不是即时相连。有时从神发出命令到事物在物质界彰显需要时间。昨天节目中我使用的例子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献上了祷告，但以理正祷告时，他祷告了约三分钟后，加百列天使出现了，回应了他的祷告。不过加百列告诉他说，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在祷告之初，神已发出命令，约三分钟后加百列出现了，也就是说在彰显之前神已动工。你也知道三分钟并不久，区区三分钟很多人都能撑住，但若是三周呢？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在此但以理再次祷告，这次过了三周，而且这一次他还进食了，他倾尽全力寻求神，结果非但没有更好，反而更糟。过了整整三周，不是三分钟，而是整整三周。昨天节目最后我说了一句话，为何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三分钟内神就应允了祷告，而在第十章神却过了三周才应允，究竟为何？这至关重要，因为我敢肯定每位观众都经历过，有时祷告很快就实现了，有时你也祷告了，但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实现，你很纳闷为什么呢？对此若没有合理解释，你就会开始怀疑，就会不理解，从而不信靠神，带来困惑。撒旦就会利用我们对这些事的无知，借机使我们心生怨怼，误以为是神失信，但事实绝非如此。那么为何第九章的祷告神三分钟就应允了，第十章的祷告却要三周才应允？你知道吗？这不是个好问题。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因为变量不是神。来看这段，昨天节目里我提到了，现在我来解释。但以理书十章十节说，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在这里天使说，你第一日开始祷告，神就已应允。经文虽没说他刚一祷告神就应允了，但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不改变， 所以我相信在第十章但以理刚一祷告，神就应允了，与第九章刚开始祷告时完全一致。神不是变量，两个祷告神都立刻应允了。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只用了三分钟，而第十章的祷告过了三周，但以理才从自己的角度察觉到神已动工。不过变量并不是神，这种问题本身就不对。神啊，为何其中一个祷告你三分钟就应允了，另一个却要等三周？神并没有一个祷告三分钟就应允，另一个三周才应允，两个祷告神都立刻应允了，只不过一个祷告三分钟就彰显了可见结果，另一个三周后才彰显可见结果，得着回应。嗨，这太重要了，这极大地帮助了我在圣经话语与个人经历之间。我发现了变量，很多人让个人经历凌驾于一切，但罗马书三章四节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你得让神的话为绝对真理。我们这花生米般的小脑袋没有理解万物的能耐，因此神赐下圣经为我们解释，有些事你只能凭信心接受，只管信靠神的话。神说你祈求就必得着，你说我求了可我没得着，不对，不是的，你求了神已赐予，但或许你没有持续并接受，或许你不明白，你没看到彰显，但神已经赐予了。当你寻找，神已给出答案，当你叩门，神已敞开大门，神已动工，神始终信实。但我们看到实际彰显之前会发生一些事，我跟你说，这真的极大改变了我生命，翻天覆地。那么两次祷告的不同之处在哪儿？经文说他刚一开始寻求神，神就发出了回应。第十三节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位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这里说波斯国的魔君，查考经文会发现类似的还有以赛亚书第14章、以西结书第28章，实际是指盘踞在波斯王背后的邪灵势力。波斯国的魔君不是指具体某人，而是指被派驻在波斯的邪灵势力。但以理就在波斯，他祷告时就在那里，撒旦是邪灵势力，撒旦前来阻挠祷告的回应。所以变数不是神，并不是说在第九章神愿意应允，在第十章却不愿回应，拖了三周之久。神始终如一，神爱但以理，两次祷告神都应允了。变量在于撒旦阻挠了其中一次祷告，另一次他没有出手。这又引出了另一些观念，有人坚信这些观念，将其奉为绝对真理，却带来了混乱与困惑。其中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相信撒旦从不失误。虽然人们嘴上不说，但很多人相信撒旦比神更信实，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祷告，事事都做对，神或许应允或许不应允，可只要犯一次错，他们就绝对确信撒旦定会趁虚而入。他们相信撒旦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们相信撒旦的信实，尽管他行径邪恶，但他确实很厉害，他们相信撒旦的本事大过一切。你知道吗？我认为这节恰恰说明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撒旦有所疏漏，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可能魔鬼之前从未视但以理为威胁，可能他根本没意识到但以理是神大能的仆人，当时他正忙着干别的。然而当但以理在第九章经历了神迹相遇，神向他显明重大预言，有关弥赛亚降临的细节，在这之后撒旦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祷告，撒旦只派了一个邪灵势力波斯的魔君。以弗所书第六章说，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节经文揭示邪灵有等级制度，某些邪灵权柄更高，管辖领域更广，管制其他邪灵，有执政的、掌权的等等。这个波斯魔君是统治整个波斯的头号恶魔，但以理就在波斯，撒旦便指派这个邪灵势力前去阻挠，确保但以理的祷告无法再通过，变量就在于此。因此认为撒旦从不失手并不正确，还有个想法，我常思考这类问题，不知他人是否思考过，但这能帮助我，当我提这类问题就会得到答案。我常思考，圣经从未说魔鬼能繁衍后代，无任何迹象表明魔鬼会生魔鬼幼崽，阿们，也不会养育魔鬼幼崽。我要讲的观点是，据我所见，圣经中魔鬼的数量始终恒定，因此世上只有亚当夏娃时，每个人都面对大量魔鬼，当时地球仅有两人，每个人都要面对几十亿魔鬼，事到如今地球人口超70亿，但没有那么多魔鬼。这个观点很重要，很多人会常听到人们说，撒旦说了这个，撒旦要来害我们，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撒旦亲自搅扰他们，仿佛每个人都曾接触过撒旦。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曾遇到过魔鬼，虽说魔鬼确实在兴风作浪，但我并不认为人人都曾遇到过撒旦，我不认为人人都一直被魔鬼侵扰，还是这个原因，魔鬼的数量根本不够。我不确定撒旦真能针对每个人，逐一指派专属的邪灵势力，当然这都是我的推测，但你无法证明我错了。我认为若你自动假设针对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撒旦或魔鬼，这种想法并不正确。我认为撒旦人手不足，很有可能在第九章中他正忙于在别处作战，因此他不小心让但以理的祷告通过了，他根本没意识到祷告的重要性与发生了什么，但看到结果后他立刻调集兵力，指派魔鬼去但以理那里。祷告得应允的时间有差异，与神无关，而是因为其中一次撒旦在攻击，另一次他没有攻击。第一次祷告毫无阻力，第二次却遭到魔鬼抵挡。我认为有时祷告很顺利，是因为撒旦人手不足，我猜他可能正忙着舔伤口，撒旦一点正能量都没有，他阴郁消沉，在他的国里没一件顺遂的事，常能听到基督徒谈论这是撒旦在作祟，仿佛他每件事都搞得定，其实他没这本事。记得有次有人预言说，不是预言，是有人来告诉我，撒旦教领袖安东拉维要搬进马尼托温泉镇，就在我隔壁。他们慌张地提醒我说，你赶紧趁早搬走吧。我说，嗨，我倒希望他搬来隔壁，这个人需要主，我一点也不怕。后来证明这只是谣传，但人们总爱说撒旦如何组织谋划等等。有次我与前撒旦教大祭司交谈，当时他在洛杉矶，我记不清洛杉矶究竟有多少女巫，大概有几百个，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总之我跟他聊起这事，他说基督徒总说撒旦多么组织有序整齐划一，他说我就是洛杉矶整个组织的头目，可是连两个女巫的集会都难以达成一致。他说撒旦的特点就是分裂，撒旦根本毫无组织，他麾下充斥着纷争内斗，他从来没做过完美的事， 我提及这些是想说明，人们总以为撒旦为何没来阻挠这个祷告，有可能他根本没注意到，他总搞砸，只要与神作对的都不聪明。他犯错，他人手不足，我认为他没有那么多魔鬼到处派遣。我个人认为撒旦已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宗教领域，宗教严重曲解了神，教导也大错特错。我现在讲的祷告领域就是这样，误解与谬误实在太多了。撒旦竭力教导我们错误东西，然后我们走出去，亲手将我们的生命搞得一团糟。魔鬼根本没直接干预，都是因为错误的教导和思维。他错误教导我们，毁掉自己生命的是我们自己。我并不是说魔鬼没有参与，只是指出人们纳闷变量是什么，并立刻认为神是变量，认为如果神愿意，两个祷告他都能在三分钟内回应，根本没考虑到有魔鬼在作对，撒旦正与我们争斗。有时撒旦会攻击拦阻祷告，有时他顾不上，你祷告得应允便相对轻松。若不谨慎，你就会觉得神啊，为何这个祷告你很快回应，那个祷告却过了那么久，不是神的原因，其中牵涉许多因素，其一便是撒旦。撒旦有时攻击，有时不攻击。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天使告诉但以理说，他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试想若但以理在第20天放弃祷告会如何，若但以理说上次祷告我正祷告刚过约3分钟，祷告就彰显了，这次我祷告快3周了，我放弃了。上周我引用了经文马可福音11章23节，说你必须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倘若但以理心中起疑，不再相信，尽管灵界正上演激烈征战，报信的天使也已近在咫尺，马上就要突破邪灵阻挠了。若在这之前一天但以理不再相信了，我相信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就不会，情况看起来会像是这个祷告神根本没应允。从我们的角度看起来会是神没回应，这个祷告神根本没应允，其实神早已应允，答案已在途中，只是遭遇了邪灵阻挠。同样，我凭着主的灵告诉你，有些日你曾为某事祷告，但从你的角度，凭你的感官形声闻味触，你看不到祷告得了回应，这时你以为神啥也没做。但我凭神话语的权柄，凭神的灵告诉你，神已经应允了你的祷告，神已经发出命令，也许有种种阻碍延迟，但我告诉你，你的祷告神已应允，只要你坚持相信下去。你说父啊，我看不到，从我的角度看不出迹象，但基于你的话，基于我看到的但以理书9到10章，你已发出命令，你已释放了大能，我的应许正在路上。随后若你正在不信中挣扎，就开始处理自身问题，若你正站立在信心中，就行使权柄斥责魔鬼，也有可能事情涉及他人，像我举的例子，神通过人供应我们的物质需求，有各种情况，但别怀疑，神已成就了，要开始赞美他，因这事已成定局，然后你只管坚定站立。经文告诉我们，有时你必须坚定站立。以弗所书6章说，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有时你必须戴上救恩的头盔，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只管坚定站立征战，坚持下去，直到看到彰显为止。我相信我们能做些事加速彰显，但今天没时间讲了， 我将在本周后续节目中探讨。今天我先确立这个原则。这两个祷告神都发话了。电量不在于神。第九章的祷告直达神面前，即刻蒙回应，因为毫无阻碍。另一个祷告却等了三周，不是神有改变，而是因撒旦作祟。不知为何，他要攻击第十章的祷告，他拦阻了三周之久。但以理要做的就是绝不疑惑。雅各书第一章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倘若但以理疑惑，在第二十天放弃了，那么尽管灵界付出了所有努力，在物质界也不会有丝毫证据。从人的角度看，就像神从未应允祷告一样，但他应允了，同样基于他话语应许的祷告，他一直在动工回应。神已发命赐福于你，你的人际关系、财务、事业、身体，包括职业生涯等方方面面，凡你所求的，只要基于他的话，神都已发命赐福。但其中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可能就是邪灵抵挡。但若你知道这些情况，会如何鼓励你？如果说我们能看到属灵世界，就像上网下载文件，点击下载后，目标内容不会立刻显示，但屏幕上有个小条显示下载进度，有个图形在那里呈现完成进度 20%、30%。假设当你祷告，神向你显明进度 10%、15%、20%，你就能知道事情正在推进，正在得到解决。你肉眼看不到，但能在神的话中看见。凭信心你能感知到，若你能明白，下载正在进行中，正在传递，进入你账户。若能如此相信，就能不疑惑。如果不明白我们讲的这些，那么你一睁开眼却看不到彰显，便开始疑惑，那你就得不着任何实际彰显。